好，我们再学一个小时。这个呢大家放松一点，不要这个，因为外道的东西吧，这是属于度外道的，就是跟外道辩论，这是高级要求了，所以你暂时不是特别清楚也没关系。我们先把这个佛说的道理，三自性啊，这个面前是跟梦有没有区别呀、把这些基本的道理先搞清楚，这个重要。像这个度外道跟外道的辩论，交给这个大菩萨们去这个辩，咱们呢就跟着看一看，看看热闹就行，所以不要有压力。我们再来接着读一读啊，这个能就是熟悉熟悉，慢慢的熟悉这种辩论的这个方法，他们的用语，他们的这个各种吧，就是实际上所有的，就是说有的说你怎么读懂，你就俩字儿多闻，就是你佛经老读，那个不是佛有很多那样的颂子吗，是多闻得智慧，多闻断烦恼，多闻得涅槃，多闻什么得解脱，多闻就是说你所有的智慧什么全靠多闻，多闻正法，你自然就一步一步的接近成佛。所以就是一个学习过程，放松一点，放松一点，你想简单一点可能更容易听懂。好，我们这个前边这个这一段啊，我们就把那个黄先生的最后一段一读，就作为一个复习啊。黄，还有，如果无常深入一切事物中，就会陷入三世。你看他用这个陷就不太好，他就是没理解佛教的这个用语的意思，他就带了那个就是贬义。实际上这个堕是指的你就包括到这个范围内，是没有，是中性的，没有这个贬义的。说如果你这个无常啊，它能破坏一切法，它能在一切法中都有这个无常的话，那你时间里头你也应该有这个无常。如果时间里头有这个无常的话呢，时间无非是三个时间，是吧，三世。其中过去的色与无常一起毁灭，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没了。未来的无常还没有产生，未来的还没来，因为色还没有产生，也不存在它无常的问题，是吧？这两个已经排除了。而现在的无常与现在的色一起具有毁灭相，你看这现代语译的就比较好理解啊。说你时间里头如果现在也有无常的话，那你现在的任何东西，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还是物质，反正所有的东西都跟无常在一块，都是什么呀，在刹那生灭，生了它必然要灭，有毁灭相。还有色是四大聚会的差异，这个现在就好理解了。说物质是这个地水火风这四种元素呢聚合起来的差异，就是各种色，四大的造物自性不灭，因为四大是永恒的永在的，所以它造出来的东西和用四种四大合成的东西也是不灭的，这都是外道理论啊。因为摆脱异和不异，这个异跟不异再复习一遍啊，说这个四大跟它所造的物质有什么异呢，就是一个是能造，一个是所造，一个是我们看不见的，四大看不见，物质能看见，它有，实际上这个意义它不是指具体内容的，就是说它们有不同又有同，又有相同的地方，是有又有联系又有区别，就是这意思，说它们意义呢，一个能造，一个所造，一个看不见，一个能看见，什么这个有很多意，说它们什么不意呢，那就是四大是永存的，它造出来的物质也是永存的。因为是它是用四大聚合组成的嘛，无非就是水多一点还是火多一点哈，硬一点软一点这个区别，运动形式的不同，但是它自性不灭。你看四大的造物自性不灭，因为摆脱异和不异，这是也是外道的理论啊。一切外道认为一切四大不灭，而一切这而就是转折，外道说四大不坏。但是呢一切三有和四大的造物被确认有生住灭，这个是你谁都得承认，你说桌子会坏吗，什么四大造，然后说四大那就是用前边那个说四大的存在形式，你只能存在在物质当中，你是四物质是四大组成的嘛，所以你物质会坏你四大也就坏了，都有生住灭。 而这些外道执着自性相，认为四大既不转出也不转离，这个你也要熟悉他这种，他这个转出就是生，他这个转离就是灭，哎，你以后就读成生灭就行了。说这些外道执着这个四大的自性呢，认为四大既不生也不灭，哎，就是永存。那么他们怎样妄想另一种摆脱四大的造物的无常呢？就是他们怎么能够，就是说如果他认为四大是不变的，是不生灭的，他们怎么能妄想出一种跟四大不同的无常，就是能造物，能造这个，能这个就是作因，能够起作用，但是他呢是不变的。因为这个无常本身就跟四大的常就是相反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外道啊，他为了解决一个问题，他就来成立一个理论，为了解决那个问题又成立一个，实际上这个理论之间呢都是互相矛盾的。为什么？因为他的最基础的前提就是一个妄想，就是他认为梦里头存在东西，这本身就是个错误，然后在这个错误前提下你怎么成立，他肯定都是胡思乱想的，哎，都是成立不起来的。好，下边呢换了一个题目，这个说有一种叫做无常的东西存在，它永远不变，这种理论就分析到这儿了。下边呢是第一种理论，七种无常，这个离始造无常是这个第一种无常。说这种无常是什么呢？是离始造无常。什么叫始造呢？就是创造世界的原因。造世界的因，这个众生们猜了很多种，什么上帝啊，大自在天哪、什么起点哪、什么这个各种的因。说离始造无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造世界的因呐，它造了世界之后，它就变了。它不是常造世界，它不是每一刹那都在造世界。这个创造世界的这个东西啊，都是造一下世界就不造了，这叫无常。说造世界的因是无常的，它就造一下，后边就不造了，这叫离始造，就是离开最初的那个创造，就再不造了，就变了，变无常，这样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是怎么回事呢？说非四大，复有异四大。为什么他不造了呢？你比如说外道说四大造物质，那四大就是造世界的因了。这个四大呢，他造了物质之后呢，他就不造了。就物质开始这个变化了，是吧？你比如说他就说造了这个宇宙，造了地球、太阳，他就不造了。然后这个太阳就开始有生命了，是吧？就开始变化，变化变成这个什么科学家说啊，就是地球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它造了之后就不造了。非四大复有异四大，四大造物质之后呢就不造了，就物质就开始变化了。不是说四大之外又有一个四大，就是说有一个四大造了一个世界，然后还有异四大，有另外一个四大呢又造了一个世界，有每一刹那都有四大在造世界，那就四大就变成是永远在造世界了。非四大复有异四大，造了一下，物质开始变化，四大就没事了。各个异相自相故，就是这个，如果四大还有异四大，还有不同的四大，他们的异相自相，就是说他们的自相是不同的，就是四大有好多个四大吧，不是这样的，非差别可得，但是呢，你找不到他们的差别，你找不到一个不同的四大。说这个四大跟那个四大不一样，你找不到，非差别可得，就是没有这个，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四大，彼无差别，因为四大只有一个，找不到第二个，斯等不更造，所以呢，四大一造成物质，这个物质就开始，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整个历史吧，这就是物质的变化了。这个斯等就这四大呢，不更造，就不再造一个世界了，不再造物质了。二方便不作，二方便，方便是方法，哪两个呢？就是能造所造这两个东西，这两个方法。能造的四大 跟所造的物质世界，哎，这两个呢不做，就是就以后就剩下那个就是四大不做了，然后那个物质呢开始形态的变化，哎，四大也不坏，物质也不坏，但是呢物质的形态开始变化了，哎，这两个能造所造就不再出现了，就出现一次，当知是无常。所以呢造世界的因是无常的，就是造世界的因只造一次，哎，没有第二次。这个道理本来是很简单的，这是叙述外道的一种理论，哎，但是呢后边的译者呢慢慢译就给译成这个对四大的批判了。这个我认为这个不是这样的，这个差别太多了。你看佛说离始造无常者，这就是说这种理论这个名字啊，我解释一下，到最后说，哎，他造了一下，后边就不再造了，当知是无常，所以这个造世界的因是无常的。整个是介绍这个什么叫始离始造无常，这个意思就很简单。结果后边第二个，你看慢慢过度变成那个对无常的批判了，说这个始离始造无常是不能成立的。这个而且这个逻辑呢，很那个。就是我们后边具体读一读啊，是可以试读一下，但是我认为不是这样。这个我认为这个始造离始造无常啊，这个不用批判，因为这很简单，就是说你这个始造它是常，它造一个无常，哎，就是我们那个很简单的说，那它是谁造的？哎，它没有因，哎，把因果链断了，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你认为世界是有因的，你认为造世界的因是无因的，你认为是你给世界找一个造的因，证明你是讲因果的，是讲道理的。你说这个造世界的因是没有因的，你又说我不讲因果，就是叫自然有，是吧？我就说有，我就咕咚，哎，不讲理了，这个本身就是说不通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就是有这么一种理论，佛就这么一介绍就完了，不用这个批判，它本身就是悖论，不能成立的。但是后边呢你看呢，哎，这个第二个译本就有点批判的意思了。你看啊，是故彼说发起做事中间不做名为无常。这个首先这个就不成立，为什么呀？因为刚题目转换过来，这是第一句话就来了个所以是故，这前边丢原因了，丢东西了，是吧？你说前边什么什么，所以，哎，他说的这个叫无常。这所以这个经啊，这个传抄啊，一开始肯定是口口相传，是吧？这徒弟听师傅说，这徒弟记忆力理解力，是吧？你那个你也不可能一个字不差的硬背下来，你显然到这个后来你看这个人一师都理解不了了，是吧？都译错，你更何况一个徒弟，人人谁能保证？所以这个越传呢、啊，就乱了套了，就这显然不是第一句话哈、啊，上来就个所以是故，是吧？哎，是这个原因，所以呢得出来一个结果，前边没原因。其实这一句呢，他就是说什么叫无常？他说发起做事，那个造世界的因，他开始造世界了，中间不做。哎，造的中间呢他又不做了，哎，这叫无常，哎，就是离始造无常，就是说一开始造完了就不造了，所以叫无常，变化了。然后啊，诸大更有发起诸大，这个外道也没这么说，外道人家说的是造了一下就不造了，他这诸大更有发起诸大，这就是说诸大造诸大，四大造是四大，这实际上不是外道的意思，外道是说造了一下就不造，是吧？所以这个话不像是外道的。无比比一相同相不生灭发，这个就是很难理解。没有他们一相同相不生灭法，应该是说诸大不造诸大，才说没有他不同的不生灭法，因为四大他说是不生灭的嘛。应该是说诸大不造诸大，其他的都是记得不造诸大。你看第二个说的非大众互造大众，并不是说大众还造大众，所以这显然这个你至少这两个本子就是个相反的意思啊。所以啊，后边这个大家不要认真，我们就看一遍过一遍就行了。所以这个你说你依谁，显然这个不是外道的意思，后边这个是外道的意思。 但是后边是外道意思呢，又得出一个结论来，当知非是始造无常，成了批判始造无常的了。外道的理论不可能说我不能成立，是吧？所以很乱，我们就简单过一下啊。这个说没有另外一个不同的生灭法，已见诸法不生灭故，因为没见一个新的四大升起，而于彼处生无常智，所以呢它就叫无常，这个还能说通，是吧？而且他是说解释这个无常的，不是批判的。下边你看就开始批判了，到唐本不知道怎么搞的，你看啊，始造即舍无常者，说他一开始造了一个世界，然后就舍了，就不造了，这叫无常。非大种互造大种，这是对的，因为他不再造了嘛，以个别故，这不用说。非自造，非自相造，以无异故，因为他说自种不造大种嘛，他也不是自己也不造自己，无异。非复共造，弄成了一个四生四不生了，是吧？非他生，非自生，非共生，非无因生，就无因，因为没道理嘛，不提了，弄成非三生了。以非共造，以乖离故，当知非是始造无常，变成批判了，说这理论成立不了。所以跟那个上边两个本子，上来边两个本子都是解释外道为什么说它是无常，都不是批判的，所以这就可能受那个四生的影响，结果呢就变成批判了。你看下边，所以这个我们不管它，如果有人以后读通了说这个就是批判，我们再来学习这个批判的道理，是吧？谈始造法积聚无常，而无常不相续，这个意思是不对的。始造法既具无常，而无常不相续，如果无常不相续，那就变成常了，是不是啊？就是说原来它是无常，因为它造世界嘛，它有变化，如果无常而无常不相续，就是说后边不是无常了，那就变成常了，所以这个话肯定是一错的。然而大种不互造大种，以其自相各异故，各大种又不能自造，以其不相异故，共造而成离异大种亦不可能，这是三生批判了一下。以其自性不相成故，由是即可说具无常性之始造法实不可得，成了这个批判无常性不能成立，成批判了，不是解释那个，跟前边那个两个译本完全这个就是两个古意完全这个变了，我们就读一下吧。我认为他这个就是没有这个必要。其中就是说这个用四生来批判这个没有必要，就是这个理论一看就是这个就是自己就是悖论，就是造就不造了，为什么呀？也没有道理，其中所谓开始和停止是无常，这个人他就不知道这是在说什么，他就把那个范文直接译出来，就是说开始造世界了马上就停了，所以叫无常。四大不能造出另外的四大，因为自相互相不同，也不能造成差别，因为他们无差别，也不造另造物，因为两者无联系，因此开始无常的想法不能成立，不管它啊。这是第一种无常。第二种无常好理解，我们现在其实也是这样的理论，就认为极微啊，不是那个叫基本粒子是不变的，但是基本粒子组合成的物质老在变，叫比形处坏无常者，就是它的形状在坏。注意这个形状啊，不是它东西的本质，就是后边还专门举一个例子，就是用金子来造这个事物，你造一个耳环，造一个手镯，造一个狮子，造一个老虎，都是金子，形状变不影响金子自性，一点没坏啊，一点没变，所以这个形处坏无常呢，好理解，而且现在科学就是这个观点，就是基本粒子不变，但是用基本粒子组合，这样一组合就是这种元素，那样一组合又是另一种元素，其实这种呢都不是实质性的变化，是吧？基本粒子是不变的。比形处坏无常者，为四大即造色不坏，质境不坏，就是说四大不坏，它造出来的那个物质也不坏，这个不坏啊，说质境不坏，就是到底最后究竟说它是不坏的。大会静者，什么叫究竟？ 分析乃至极微，这就叫究竟。说桌子会坏，他说桌子坏不一定物质坏，哎，你这个形状坏了不一定物质本身坏。说那什么叫究竟不坏呢？叫至竟不坏，就是你追到最根本上它还是不坏的。什么叫至竟呢？他说就是分析到极微，就是你把这个物质分分到最后它有一个不坏的东西，这就叫物质不灭。哎，它组成的形式变换无所谓是吧，能量守恒，物质不灭，哎，这就是叫造色不坏。静者分析乃至极微观察坏，就是说什么叫究竟，你如果把它分析，就是切开切开，最后切到这个最小的不能切了，有一个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了，如果看到它坏了，这叫坏。结果呢，人们说你看到那极微是不坏的，所以他说四大不坏。这都是在介绍这个名词，介绍外道这种理论。他说这个就是那个到极微它就不坏了，其实他也没看见，他是猜想，就是应该有一种不坏的。如果要说都会坏，说永远可以坏下去，那就不是真实存在了。因为永远可以切下去，它就没有基本单位，没有基本单位你就没有组合，那我们看到的颜色就是个虚妄，就是个梦境，里头没有真实的物质存在了。就所以必须，他说必须得能停止，就是必须分到最后有一个不能再分的物质，哎，它是实在的，然后它才能组成这个真实的物质世界。所以分析到极微如果坏了，那就是没有极微，没有极微就是没有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那就是物质是不是实在的，就是我们推想物质实在就没有根据，就是你看到的颜色什么就是跟梦一样，哎，你看着以为是物质引起的，实际上不是物质引起的，你就找其他原因。佛就告诉我们说，你做这个梦，哎，看见这个颜色，实际上后边没有物质，不是物质引起的，什么引起的呀？你前边梦留下了很多这样的梦的记忆，哎，你就记着这个梦里有人有山，哎，就做这样梦，实际上根本没有那个物质。但是外道呢，他就认为必须得有一个分分，他必须得停住，必须有一个不能再分的，否则的话这个物质就不是实在了。所以他是说，为什么他给这个极微下这么一个矛盾的定义，哎，不能不可再分的组成物质最小单位，为什么下这个定义，就是因为他前提错了，他认为物质是实有的，他就必须得这样说，他如果不这样定义，他那个前提就被推翻了，物质就不能实在了，哎，所以这就是众生愚痴，就是这个自己一个错误前提不知道，当成真理，结果在里头呢自己骗自己，只能自己骗自己，逻辑矛盾也得骗自己，哎，就这么生活。四大即造色，行处意见，长短不可得。就是说如果你认为四大不坏，造出来的物质也不坏，哎，分到极微就停住了。行处意见，行就是形状，处就是处所，哎，你看说今天这个兔子在这儿，明天跑到那儿去了，哎，这叫处。意见就是不同的见，我今天见的在这儿，明天见的在这儿，就是处不同。形不同就是，哎，这兔子长胖了，哎，这兔子断了一根腿，哎，这形意见长短不可得，就是说你这个说这个物质啊，它的形状它的地点会变化呀，这个呀实际上是个虚妄见，是你的一个就是你的一个观察，这个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哎，他，你比如说兔子断了一根腿，形状坏了，实际上形状没坏，为什么呀？他断一根腿，他那个腿还在，一个基本粒子也没少，是不是啊？哎，你把菜子，你把兔子那个剁成碎肉，他一个基本粒子也没少，物质没坏，哎，所以你这个说形坏，说今天我在这儿看见，明天跑到那儿看见了，说这个呀是一个见的不同，不是真实的变化。不可得就是说你这是个虚妄见，哎，不是一个真实的变化。非四大不是说四大变了，四大可得，哎，就是极微是永远不变的，哎，形状变一变，极微没变，哎，四大不坏，行处坏现，堕在数论，哎，这个呢佛就一句话堕在数论就批判了，不用批判，前边全是对这个的解释，就告诉你说物质不灭，哎，但是物质的组合形式它的运动速度什么，哎，这些可以变化。 这些无所谓，但是物质是不坏的，就这样，这个是符合，这就是现在的科学，是吧？就这样认为。说怎么堕在数论就是那个错误的呢？因为数论是佛批判六，这个就是婆罗门教有六派哲学，六派哲学其实好多都是这个就是都是就是比较差劲的，其中两个比较像个理论，最像理论的就是这个数论，这个佛是反复批判的。数论是一个什么理论呢？稍微复杂一点，我先说圣论啊，第二个是圣论。圣论呢，就是现在的唯物主义，你就这么理解。圣论就是现在我们的唯物主义，就是当时印度的圣论，哎，这都是最流行的。那就是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它的形状是可以变化的，哎，这个就是这么一个理论。然后这个数论是怎么回事呢？数论稍微复杂一点，他说世界上客观存在一个生世界的因，叫圣性，殊胜的自性。啊，你搞不清它是哪来的，怎么没因？哎，就是世界自然就有那么一个叫圣性，哎，殊胜的自性。然后我自己观察者呢，有一个神我，哎，我有一个神识，我有一个能认识的精神主体。他就说这两个哪来的，他不管，哎，他说世界上实际上就主要这俩东西。然后有这俩东西呢，他就要活动，怎么活动呢？这个神我就要观察这个圣性。说我面前这个世界是什么呀，这怎么回事啊，这个圣性就给他展现出一些色声香味触来，就让他看见颜色听见声音，然后他就用这些呢去猜，这个圣性里头实际真实存在什么东西。这个呀很像现在的科学，科学说客观物质世界是独立于意识之外客观存在，跟我们人存在没关系。你看独立意识之外，首先承认有一个神我，是吧？有一个能认识者。独立你这个意识之外，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我也不知道它哪来的，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我也看不见，那就是圣性嘛，是吧？哎，然后我去观察客观物质世界，开始产生直觉，就是这个受想行识的那个受想行，是吧？哎，开始这个心理活动，哎，就五蕴。所以这个数论呢，就是这个。佛整天在那破五蕴破什么，所以这个一说他堕在数论，就是说四大不坏，四大就是那个造世界的因，就是那个圣性，哎，行处会坏是因为我们有主观者来观察，你一观察，你这现在观察他给你显这么一个色，哎，你那么观察显那么一个色，哎，你现在看是这个形状，你过一段时间看又换了一个形状，哎，基本上就是，所以这个婆罗门教的这个理论呢，基本上就是这个数论圣论，跟现在这个流行的基本上是差不多。大会，何者名为形象休息无常？这个休息就是指的这个形象都是变化的，这个变化呢会灭掉，就叫休息，就是这个形，因为它承认刹那生灭，我现在显得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灭了，这个声音显一下又灭了，这个形象都在，这个形象实际上色声香味触都包括，有相的都算，形象在生灭无常。但是这个呢，它不影响那个本质的东西真实存在，是常的。为能造所造形象，就是这个能造四大所造的色，它的那个形象，见形象异如常短，见了一个东西今天长明天短，今天这个植物低，明天又长长了，形象在变，非诸大灭，并不是物质本身多了少了，物质不生不灭，物质你长，它就是说，人们就说养分跟水，什么阳光一照，它就长了，实际上是别的物质转化过来的，而见诸大形象转变，就是它的形象会变，它本身本质不变，比人堕在僧区法中。僧区是以因，就是数字的数，就是堕在数论派。形状坏无常者，此非能造即所造坏，不是能造的四大变了，也不是所造的物质坏了，但形状坏，只是形状变坏了。其意云何？你看这都是解释，这个名词解释是吧？什么意思啊？为分析色乃至即微， 就是说你把这个你就分析，但灭形状长短等件，你只是说哎这个形状没有了，哎那个这现在长哎一会儿变短了，就是这些等件你的看你的见会灭，哎说这个东西是大，哎一会儿呢说这个东西变小了，你那个大见就灭掉了是吧，你的见会灭，哎不灭能造所造色体，哎物质本身不灭。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外道也很聪明哈，他说你看这个长短什么，这只是你看的时候是吧，你认为说这个东西是大那个东西小，那是你的看法是不是，哎实际上这种看法呢无所谓，哎它不影响那个四大跟所造色体，此见堕在数论之中，哎谈形态变异而为无常，即为大种及大种所造色皆不坏，为形态坏，哎好理解。云何为坏？什么叫坏呢？大会若分析至极微而大种及造色皆不坏为外形坏，则当设定大种离于长短等显现，就是大种跟这个形状坏不坏没有关系，哎你显现就是你看见的，你看见这个东西现在大将来小又变大什么这些变化都无所谓，就是四大跟你这个形状的变坏没有关系，哎它不变，故大种极微无所坏，此见不成存在者为大种外星，即数论学派之说。这句话译得很别扭哈，但是意思还是可以说通的。黄，其中所谓形态停止是无常，哎这个形态停止可能这原文就是这样，实际上指的什么呢，形状变化呢它会灭掉，哎这叫无常。四大的造物直至毁灭也不灭，但是那个四大造出来的物质是永远不灭的。大会啊，所谓毁灭是观察直至极微见到的毁灭，如果连极微都没了那叫真灭了。四大造物的形态变异而又长短，四大在极微中不灭，哎，物质本身没灭，只是这个存在形式在变化，所见的只是形态停止，它们陷入数论。色即无常是第二种好像还是第三种忘了啊，不管它了，咱们就看它的内容啊。这个色呀是指的颜色，说怎么知道的呢，是看后边这个解释知道的。色即无常，它不是指物质，是指颜色。为什么呢，说色即无常者为色即是无常，这就是解释这个名词啊，说颜色就是不停变化的。彼则形处无常非四大，说这种色是无常的啊，它就是指形处无常，这个色实际上也是个形处是吧，你那个颜色也是形状是吧，也是一块一块的，哎也是这个变化着来回运动，哎说这个色颜色无常啊，就是形处，跟前面说那一样，就是在你面前显现你看到的是无常的，哎这但是那个古代这个就是高级外道他知道你看到的颜色是你的主观感觉，是你观察，这是不可得的，这是虚妄的，哎不是说你看见颜色了就客观存在颜色，这是不对的。形状我们更知道了，形状根本连客观就是你看到都没看到，形状是你用色块之间的边缘你自己在脑子里画了一个线，你说这个是圆形那个是方形，是在脑子里抽象出来的形状，哎所以这些啊都是主观感觉不算数的，哎所以形处无常这不算数，非四大，四大是常的。若四大无常者，如果谁要说四大会变，哎四大会灭，非俗数言说，那就不是世俗人们一般的观点了。世俗言说非性者，说在世间世俗人的理论里头啊，也有一个说四大没有自性的。这你这个外道很怪啊，他说四大没有自性，则堕世论，有一个叫顺世论。哎这个论呢，这个顺世论呢不是那个婆罗门六派哲学了。婆罗门六派哲学啊还比较学术化，还比较认真一点。这个是什么呢，是叫六师外道。就是什么叫六师外道呢，就是当时婆罗门教是主流， 到这个佛那个时代，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啊，是印度出了一批高人，包括佛，还有很多沙门，就叫新派哲学。这个新派哲学是干什么？都是反婆罗门教的，说你们这弄的这个都不对，哎，我们创新出了一派。那个希腊出了什么苏格拉底，什么柏拉图，什么亚里士多德，也出了一批高人。中国也出了一批高人，老子、庄子，什么孔孟，哎，都是那个年代，哎，轴心时代。这个各个这个很奇怪，各个文化古文化中心都出一批高人。这个六师外道就是这一批高人里头，除了佛教的有六派哲学，哎，这个顺势论呢是其中一个。说这个顺势论大概是怎么回事，也很简单，可以叫什么呢？也可以叫唯物论，但是不严格，是一种叫什么呀，稀里糊涂的唯物论，就是可以算到唯物论里头。现在啊也有这样的人，就是说什么呀，世界是有，但是他说我又看不见，你看几位也看不见，你看桌子也看不见，你看人也看不见，是吧？哎，他这个还是那个，他说我看见的都是虚妄的，哎，都是这个我的主观感觉，我看不到任何客观存在。他说你虽然是世界实有哈，但是我看不见，我就不管它，也许有也许没有，哎，我不管它，我管什么呀，我既然生活在虚妄当中，我既然生活在可能是生活在梦中，既然没有真实的东西，那我人生的目的干什么呀，就是享受，就是享受，逮着什么算什么，怎么舒服怎么来。顺势论就是这样一种唯物主义。现在也有这样的人呢，今朝有酒今朝醉，是吧？哎，所以这个创立这个顺势论的那个祖师，他就跟他闺女结婚，哎，无所谓，反正是世界上也没真实的，是吧？怎么舒服怎么来，哎，就是这么样一种顺势理论。注意啊，下边一句，见一切性，但有言说。这个顺势理论啊，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说，他看到一切法呀，只有言说。就是你说我今天见老张了，见老王了，你说那有一个楼，那有一个山，都只有言说，你也看不见山，你也看不见老王，这倒是挺聪明。哎，我没看到过老王，你说真有，哎，无所谓，我也不管他了，反正就是我能怎么享受就怎么享受。但有言说，不见自相生，因为我看不见老王，我看不见桌子，哎，我就跟做梦一样，我这儿有个桌，这儿有个桌子，我就能在这儿坐，是吧？就能在这儿做事情，哎，这儿有一个水，我就能喝了就舒服了就完了，哎，管他这个有没有自相了，这么一种理论。大会，复形象无常者，这种理论好理解啊。为何等人即色名无常？说就是这个颜色，它就是老变化的。彼人见于形象无常，哎，他看那个颜色跟那个形象什么，哎，都是变化的。而非诸大是无常法，哎，不是说四大物质我看见他们是无常的，哎，若诸大无常，则世间一切不得论说事实。就是说如果四大是无常的，四大是会变化的，一会儿是四大，一会儿不是四大了，你不是四大就造不出物质来了，哎，它无常，它变得不是四大，造不出物质了，造不出物质世间就不能成立了，就是你不能，就世间就没来处了，没因了。说如果你要是说世间存在，若是说世事的话，堕卢迦耶陀邪见朋道。卢迦耶陀是什么呀？就顺势论的那个译音，哎，你就堕，就是说这些人呢，他说我看不见我的那个四大，哎，世事呢可能就是只有言说，哎，那样的话呢，我们说世界就只有言说，这就叫顺势论的理论。以说一切诸法为名，哎，这个倒是挺，还是有点哲学味道的哈。佛也说，但有假名，是吧？一切法但有假名，只有名字，没有实际自性。一切法为名，复见诸法自体相生，译者没看懂。你要是说，诸法自体相生了，那就不能说为名了，是吧？应该是有名有实，是吧？你自相生了嘛？所以就没看懂，就译错了。唯名就是只有名字没有自性，哎，所以自相不能生， 第一个一对了，不见自相生，哎，这是事实。如果他要是认为自相生了，那就得认真了，是吧？那你就不能那个顺势了，就不能混了，是吧？哎，色即是无常者，为此即是形状无常，非大种性。若大种性亦无常者，则无世事。哎，四大种会无常，会变成不是四大种，那世界就没有了。无世事者，当知则堕儒家业见。哎，就你要是说本来就是没世界的，我又没看见哈，你甭管它没世界，这就变成顺势外道了。以见一切法自相生，唯有言说故。哎，这个也错了，应该是以见一切法自相没生出来，所以呢只有言说没有自相。哎，所以这个很难判断是不是那个范本就那么抄的，是吧？抄的那个人就抄错了，这都有可能，所以你也不敢说译的不对，是吧？这个都很难说，反正是这样说不通的，是吧？有自相你就不能说唯有言说。谈形态无常，即为色为无常，其无常者为外形而非大种。哎，只是我们的观察会变化，哎，本质是不变的。然若大种亦无常，大种要是也会变化的话，则无日常世事，你这个世界就没因了。此即顺势外道见。哎，顺势外道还真的有一种说，四大我看不见，四大我也看不见物质。比说一切法可简化为言说，这现在那个叫上个世纪西方最流行的现象学，哎，现在人也很聪明，那个整个上个世纪这100多年了，被这个现象学统治了。哎，现象学是不是什么理论呢？就是说我们人看见的都是主观感觉，都是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些现象，我们看不到世界的本质。我们的任务是叫我们要直接看到本质，这就是现象学。哎，他的名言就是一切为名言，是叫词语破碎之处无物存在。哎，唯有名言，唯有现象，哎，没有本质。但是他相信有本质，他要找那个本质，哎，但他又找不着。哎，所以这种理论还是很先进的，达到了人类哲学的一个顶峰吧。哎，你看人家那个时候就有这个外道，就达到这顶峰啊。一切法可简化为言说，一切为言说，哎，但有假名，以不见其自相所生故。哎，这个一对了，是吧？因为我看不到它自性嘛，看不到它本身，哎，没见它生出来，一切只是名言。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随便瞎玩了，是吧？反正也没真东西。黄，其中所谓的形态无常，形态无常是色无常，而不是四大无常。哎，所以这个色一定是不是指的物质，因为四大是造物质的因，哎，物质是色，都是不变的，所以呢，四大组成的物质也是常，所以呢，这个色不是指物质，而是指颜色，指形态。如果四大无常，世间法就不存在，那多简单。四大会变，一会儿是四大，一会儿不是四大了，不是四大就没造不出物质来了，世间就不存在。世间法不存在，就会陷入顺势论，因为一切事物为言语，不再看到自相产生，所以这种也是一种比较先进的外道吧。但是它的这个结果很糟糕，哎，就是你可以胡闹。一人活着就是为了享乐，哎，愿意干什么干什么，哎，这又是一种可能。这个我不说第几种了啊，这又是一种转变无常者，为色异性现非四大，还是形态转变，是吧？色异性现就是色另外一种样子出现了，但是呢四大，哦，他这个是说四大不变，物质会变，是不是这意思？我们往下来过一下啊。转变无常者，为色异性现，物质会自性会变，但是呢四大不变，不是四大会变。如金作庄严具，庄严就是打扮人的那个装饰品吧。转变现非金性坏，你打成镯子，打成这个耳坠的哈，哎，全是金子，金子的本性不变，哎，只是形状， 物质的形状会换，但庄严具处所换如是，只是那个就是饰品的处所，这个放的地方，或者是说这儿少了一块，那多了一块，反正就是形状会换，还是形状会换，余性转变等亦如是。这是打了个比方，说金子做的东西，金性不坏，形状会变，余性，除了金子之外的东西也是这样，都是本质不变，现象会变。大会转变无常者，未见诸色种种异象，物质会样子不一样，非诸大转变，四大没变。譬如见金做庄严具，形象转变，金体不异。注意啊，这个是打比方，比方的是四大是金子不变，然后那个物质是形状会变，语法转变亦复如是，这打了个比方。转变无常者，为色体变，看来是色自性变了，非诸大种。譬如以金做庄严具，做庄严具，严具有变而金无改，此亦如是。谈转变无常者，为色法变异而非大种，此如见种种金饰，金性不失，事物则转变成种种形象。这个是金子打的东西啊，只是形象变，但是它可能比喻出来呢，就是说那个物质本身自性变了，有可能啊。黄，其中所谓变化无常者，看到色的变异，这是物质变化了，而不是四大变异。如同金子转变成各种形状的首饰，金性不坏，而首饰形状会坏，这个有可能是认为四大不坏，但是物质会坏，这就可以解释什么呀？结坏了，就是一个世界，那个外道有天眼好的，他能看见这个我们现在世界是在住界，人住在世界，好多时间他能看到那个世界正在成，就是原来没有世界，现在那个大雨什么，都慢慢物质出来了，然后这个什么植物出来了，然后有人去投胎了，然后又坏了，然后物质消失了，这种人他就会有这种理论，就是四大不坏。他说为什么四大不坏呢？物质会变成没有，成住坏空嘛，二十劫，二十中劫，就是一大劫，就是这个地方就完全没有物质了，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或者就这个地方又产生成，又开始形成物质，物质会坏，但是呢四大不坏。他为什么四大不坏呢？他认为如果要是四大也坏了，那就形不成物质了，是吧？那就不会产生新的世界了，所以他就猜了这么一种理论，就是说一定有四大不坏。如是等种种外道无常见妄想，佛说有这个外道的，说世界上存在会变化的东西有这么七种，这种无常见妄想，火烧四大时自相不烧，这就是那最后一种，说火烧就是那个这个世界怎么叫三灾，三大灾是吧？先火烧，火烧了之后还有这个灰烬是吧？再用水冲，水泡，水泡还化不完，可能是最后风是吧？风刮，最后就刮的什么都没有了。说这个火烧四大的时候啊，自相不坏，四大烧不坏，各个自相向坏者，四大造应断。如果要是四大也能被烧坏了，那以后就四大造色就应该断，以后就再不会有物质世界了，这是用理论上来推。大会，如是外道虚妄分别见法无常，这个都说世界上有变化的东西，火不烧诸大，自体不烧，以彼诸大自体差别故，它这个就是差别，就是存在的差别，就是地水火风嘛，有固体，有液体，有气体，有温度。大会，诸外道说若火能烧诸大者，则诸大断灭，是故不烧，这是一种理论推理啊。大会，如是等种种外道虚妄分别见无常性，比作是说火不能烧诸大自相，但各分散，就是你能把这个自相分开了，地水火风组不成物质了，看不见了，若能烧者，能造所造，则皆断灭，以后就没有物质了。这个佛就是说，这就是他一个虚妄分别。因为什么？佛对，这是对佛教徒说的，尤其是这《楞伽经》是对这个学唯识的人说的。我们都知道，根本就没有世界，没有四大。你说它会坏会不坏，都是妄想，都是这个邪见。实际上就是什么呀？你前边留了很多梦的记忆，现在就是做梦。 原因一说全解释清楚了，所以就不会出现什么呀这个自相矛盾的理论，自相矛盾的定义在佛教这就没有，因为佛见到真实了。谈如是所说种种转变无常见，为不同外道之分别，彼炎火不烧其相，为烧于大众。一理解错了是吧，说火不烧其自相可能理解成物质了，为烧于大众啊、哦、不对不对，这个意的对的啊，你这是一种形式，注意啊，为烧于大众，你倒过来读，为烧大众于，就是只烧大众之外的东西。所以这个于大众不是说是剩下的大众，而是大众之外剩下的东西，光烧那个不烧大众。所以你要慢慢熟悉他这种这个表示方法，这个可能就是范文顺序就是这样。哎，因为我为什么知道呢？韩老跟着韩老老弄翻译翻译，哎，这个熟悉他这种这个句式。若自性相灭，如果大种的自性灭了，则大种与大种所造色息皆可破坏，那以后就没有四物质了。黄诸如此类的外道陷入变化之类无常。妄想无常见，四大即使遭火焚烧，他们的自相也不会烧毁。这个现代语还是好哈，只有各自的自相消灭，四大的造物性才会毁灭。哎，这个其实道理很简单，所以这个跟语言还是有关系。说这个分析这个外道说的无常干什么？佛的目的就是告诉你说，外道说无常的东西全是胡扯。根本就没有，前边佛也罢说，外道说常的东西，不生不灭的永远存在的东西也是胡扯，告诉你这个梦里头既没有常的东西也没有无常的东西，一下都批判了。啊，下边马上就是大会，我法，我说的法其非常非无常，就是我说法起啊，我法起说我的法这个端到你面前，既不是常也不是无常，我说的法里头没有常的东西也没有无常的东西，没有不变的东西也没有变的东西，那就是什么呀，我说的法面前一切法空。所以这和为什么呢，为下边都是理由啊，外性不决定故，外性我身外，我们说一般内外是指身内外啊，外性不决定，我身外的客观环境的自性不决定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不能确切的说这个东西有，哎，决定就是说我经过观察经过证明最后哎，这个东西就是有，不决定就是说你谁也定不，谁也决定不了，谁也说不定，谁也不能说就有这个外性，就有我身外有物。哎，唯说三有唯心，哎，内呢唯有心，哎，这个肉身呢也是外性，是所以佛现在说的是心外无法，是吧？心外的自性你都找不着，我就只说三有唯心。哎，三有就是三界，后来这个意三有。后来都以三界，三界为心，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包括天上，所有的世界整个世界上就只有心，我说只有心是存在的，心外没，你找不着任何东西，不说种种相有生有灭，我不说这个什么你色声香味触什么四大什么，是吧？啊，后边马上就说四大了，我不说有东西生灭，四大会合差别，我也不说四大能组合成物质，四大即造色故，我都不说。哎，妄想二种是色，哎，这些都是人们的妄想。妄想什么呢？妄想的事儿分两大类，一个是能摄所摄，摄你就可以这个读成取，意思摄就是拿嘛，哎，取就是能取所取，谁是能取啊？那个心识是吧，心识是能取，谁是索取啊？心识之外一切东西只要你认为有就是索取。妄想二种事，就是我们凡夫妄想的一切事就这两种， 认为有我，我能取我心外的一切法。知二种妄想，你要是知道这两种都是妄想，也梦里头也没有我，也没有你所取的东西，两种都是妄想的话，你就离外性无性二种见，你就能够远离外性，就是心外客观存在的东西。我说错了啊，是离啊，对对对，离外性无性二种见，外性无性是两种见，哪两种见呢？是外性，就是我心外有自性，有的东西；无性，就是我心外某种东西现在没有自性，哎，是个假东西，是个照片，哎，这没那个东西，叫无性，无自性。就是说，你就可以离了两种邪见，说这个世界上有的东西是有，有的东西是无，哎，或者说有的东西是真的，有的东西是假的，是吧？无性就可以说，哎，你比如说孙猴，哎，一看电影就说，哎，有人小孩子说，哎，这有孙猴，你就告诉孩子说，哎，这是个假的，这是没有孙猴，这是无自性的。然后说，哎，那个六小龄童，哎，这个有自性，哎，这是真孙猴，是吧？大会，我说大即诸尘非常非无常，哎，我说四大跟他造的这个物质，既没有永远不变的物质，跟四大。也没有会变的四大跟会变的物质，何以故？我不说外境界有故，哎，我从来不说心外有境有东西。我说三界但是自心，我说这个世界上啊，就只是你自己的心存在。有人说，哎，不能说只有自心呐，那还有别人心呐？这是跟你说法，就是他就是告诉你说，哎，对你来说就只有自心，你自心之外看到的，你说什么？都是你自心的索取，都不存在，只有一个能取，没有索取，哎，你每一个人听都是只有自心，那等于就有他心了，是吧？哎，这就是对一个人说的口气，就是说但有自心，哎，每个人都但有自心，等于说世界上只有众生的各种心，就是不说种种诸相是有。哎，不说有这个乱七八糟什么十八界都不说，是故说言不生不灭，所以我说所有诸相全是虚妄，都没有生灭过，都是无生法，唯是四大因缘和合，只是四大因缘和合。注意这个话啊，非大即尘是实有法。哎，你像那些执着梦中法是真实的，经常就这样，哎，你看佛说只有因缘和合，他就把因缘就离成，实际上佛说因缘和合的法都怎么样，都没自性。就我们前边说的那个小乘佛一说此有故必有，小乘说你看佛说有东西，你要大乘呢，那个大会在前边就揭露了佛这个阴谋，说你说此有故必有，实际上什么都没生出来，你说这儿为什么有桌子呀，你说因为那儿有木板，实际上你没给真正的原因，你没说那木板，说因为那儿有木板所以这有，那有木板怎么有的呀，你又说那有什么什么，你实际上什么无生法，就是没有东西，没有东西生出来，哎，所以说只是因缘和合形状变化，非大即尘是实有法，我并不说四大跟造出来的物质是真有那个东西，以虚妄心分别二种可取能取法，哎，都是用我们的虚妄分别的心啊，用我们虚妄心去分别什么呢？有两种法，一个是可取法，一个是能取的心，一个是可取的心外一切法。如实能知二种分别，你要是如实的能知道这两种都是你心中的妄想，是故离外有无见相，是故离外心外有无两见。你都就离了，哎，说有东西无东西两个邪见都就没有了。大会，我说诸法非常非无常，我说梦中一切法不是永远不变的，也不是会变的，何以故？不取外法故，哎，我从来不认为我心外有法，三界为心故，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心是存在的，能取是有的，不说诸相故，我不说有真相，哎，凡所有相即是虚妄，大种性处种种差别不生不灭故， 外道说的那些东西都没生起来过，都没灭过，非能造所造故，哎，没有能造也没有所造，能取所取二种体性，一切皆从分别起故。哎，你认为有人有法都是你的妄想，如实而知而取性故，你这就认识到梦中实际上是没有东西的。所以还是学佛法舒服，是不是？哎，又这个好理解又真实。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